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第22到23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章22到23节啊。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又是耶稣所行的另外的一个神迹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可能在中国，在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对这些神迹的认识啊，可能会是比较正面的。但是你如果去过国外哈，尤其是有很多怎么说自由派的这些的教会当中，你就会发觉他们常常会去否认这些神迹哈。而且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有医病，有赶鬼，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个神迹，当然在前面也有类似的，第八章里面有类似的耶稣平静风浪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哈，在这里是一个类似的神迹哈。但是关于这些有关大自然的神迹哈，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有一些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哈。这里耶稣不是在好像在向别人炫耀说，你看我连大自然都能够平静哈。啊，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当以色列人从埃及然后走出来的时候，他们被埃及法老王的军兵追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来到红海边，当时是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故事里面的背水一战，对不对？啊，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让这个红海的水来分开来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很艰难的处境当中，对不对？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神迹来帮助他们来度过这个困境哈。那在这里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仔细来看哈。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哈，不是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好像水上飘或水上飞，轻功很好可以走过去，然后大家都很羡慕说哇这个人武功很厉害，不是这样。马太继续这段的经文是有他的意思，或者说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在里面哈。所以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哈，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先把这段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33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对自己推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让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上，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
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平静风浪时暴风止渡的神。神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有这样的全能，也让我们看到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恶，战胜了魔鬼撒旦，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你所成就的这一切今天也落在 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跟随你的脚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止住风浪，我们也可以平静海面。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你是配得称颂和赞美的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活出你的真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也有几个带着一些问题来看这段经文哈。第一个就是耶稣他开展他事工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头的部分哈。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刚才我们我也特别提到说，为什么马太要继续这个神迹啊？这里面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哈？第三个就是你会发觉这里的这一段的记载和八章的23-27节的这个记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在这里门徒有更多的好像参与在其中哈，特别是彼得哈，彼得在这里他也和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但是就是走到一半就掉下去了哈。那在这个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例子里面哈，我们到底看到了是彼得的好的一面呢，还是不好的一面呢？或者说有信心的一面呢，还是没有信心的一面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考哈。最后就是这段的重点到底是在讲什么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哈。一个方面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方面哈，马太想要给我们所表达的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门徒这个方面哈，你会发觉从第十章开始，耶稣渐渐的差遣门徒去做很多的传道的事工哈原来是耶稣自己一个人带着这些门徒去做哈，但是渐渐的耶稣就开始差遣门徒差遣更多的工人出去离开耶稣到其他地方去传讲神的福音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好像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那地上的教会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好，这个是我们带着几个问题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首先来看一开始的几节经文哈。第22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哈。耶稣催门徒先走哈。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这个催这个字哈，它甚至可以翻译成强迫勉强，也就是耶稣强迫这些，可能这些门徒，我们知道前面有5000人吃饱，对不对？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哇，本来只有5个饼2条鱼，结果收拾了12个篮子的这个吃食。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对这件事印象还非常深刻，是不是？他们可能觉得说哇，他们从这个方面来思想耶稣，来跟随耶稣。但是很有趣的，耶稣在这里就催门徒，强迫门徒怎么样？你们离开我，你们先离开我哈，你们先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再去哈，然后我再去哈。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了，耶稣他事工的这个方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当耶稣催他们离开他以后，他去干了什么事儿？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对不对？所以他催促门徒，他强迫门徒离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独自到父那边去祷告，是不是？今天我们是第3周哈，我们有一个教会层面的祷告会哈，我们每天也会到神面前来祷告哈。你会发觉主耶稣基督他常常会什么？独自去祷告，是不是？在他的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不是仅仅马太的描述，你会发觉不是仅仅在描述他的事工开展的内容状况是怎么样，还会常常描述耶稣独自去祷告。耶稣独自去祷告，所以在这里耶稣的事工其实祷告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重要的部分。那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要独自上山去祷告呢？上次我们其实也讲到了一些，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这个十五千人吃饱这一段结束的时候说，这些人要怎么样强逼他做王，这些人要强逼他做王。所以这个是耶稣独自去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在马可福音里面也特别说到，说他跟门徒说什么，我们要略微休息调整一下，略微休息调整一下。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耶稣的事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当他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事工要开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常常独自去祷告，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耶稣是谁？马太不断地强调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而且马太也强调耶稣来是要来建立弥赛亚的国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我们讲到约翰福音说众人要让他做王，王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的王，对不对？众人要让他做王，不就正好满足了他的身份和他要做的事工吗？为什么他要离开，他要遣散众人，他要独自到父面前去祷告呢？你仔细去思想这件事，你仔细去思考。在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第四章里面就讲到是什么，耶稣受试探，对不对？其中有一个试探是怎么说的，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不错，耶稣是弥赛亚，不错，耶稣这位王是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你会发觉撒旦他来试探耶稣，他很狡诈的，对不对？他用什么方式？你不是要来做王吗？你不是要来拯救这些国的国民吗？你要做这些国度的王吗？那你现在拜我一下怎么样，你的任务就完成了，是不是？你拜我一下，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耶稣就用生命记里面的这个章节来说什么，来抵挡，来攻击撒旦的这个攻击，说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是不是？所以今天耶稣是弥赛亚，耶稣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他是被父神所差遣，来到这个地上，是不是？而且要照着父神所计划的方式去成为那个王，去建立那个国度，不是按照人的方式来的，不是按照人的方式来的。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好像觉得第四章耶稣一开始被魔鬼受试探，这个试探好像就结束了，不是这样。你会发觉在后面耶稣的事工的过程当中，他仍然在被魔鬼不断的试探，是不是？当人强逼他去做王的时候，他受了这个试探，所以呢他就避开了这些人，他独自上山向父神来祷告，就好像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向父神祷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旷野的试探其实一直仍然在耶稣事工的整个的时间段里面不断的在持续，甚至到上十字架之前，克西玛尼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里面，你会发觉耶稣在克西玛尼的祷告是怎么样的？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对耶稣来说，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对他来说，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软弱的时候他怎么办？向神来祷告。他软弱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他走的这个道路，他要建立的这个国度，不是照着地上人的样式，不是照着魔鬼想要强迫他的样式，而是照着天父所计划的样式，所计划的样式。所以总结的来说，耶稣开展他事工的方式是什么？第一是什么？是他是知道他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对不对？ 第二就是他不是照自己的方式去开展事工，乃是照着天父所赋予他告诉他的方式去开展事工。第三就是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会向什么？向神来祷告，求神来怎么样，来给他力量啊，求神来给他力量。 好，这只是一个插曲哈，这只是一个插曲。接下来会啊，我们来看具体的这个在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耶稣在水面行走的这段经文哈。首先这个处境是什么？第24节哈，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波被浪摇撼哈。我相信对于彼得也好，对于其他的一些门徒也好，他们本来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那边打鱼的哈，所以他们对那边的天气应该是有很深的认识和了解的哈。所以他们去航行，他们去在水这个海中航行的时候，他们应该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哈，突然有一阵风，有一个从其他地方吹来的风吹过哈，以至于他们的整个的航行就很不顺利哈。啊，这是一个处境哈。然后时间是什么？夜里四更天哈。啊，如果换算到现在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凌晨的3点到6点，就是半夜哈，天可能还没亮，天可能还没亮的时候哈。哦，就是在这样的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有些人坐过游轮在海上航行过哈，我是没有在海上航行过哈。我听说哈，晚上的大海非常可怕，晚上的大海非常可怕哈，甚至你只是站在那个海边哈，沙滩边，这个海边的是沙滩上，你就会觉得这个海像一个会吞食人的一个恶兽一样哈，非常的可怕哈。何况这个处境是什么？在一个海中哈，当然加利利不是海了哈，是一个湖哈，但是是很大的一个湖哈。在这个湖里面，然后你是在这艘门徒们是在这艘船上，然后这个时间又是什么？半夜乌漆抹黑的哈，然后船又摇的不行，你周围看到的都是风都是浪哈。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和现在在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哈。你就想前几年的时候，上海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台风，是不是？哦，今年上海遇到了一个台风，但是绕道走了哈。我看新闻，有浙江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在窗台上去关窗的时候，就被台风吹到了这个房子下面，摔死了。你就想象一下，台风都你在陆地上遇到台风都这么可怕，那如果你在海上、水上遇到了这个风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处境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哈，门徒看到一件事是什么？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这个你如果有一点画面感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画面是很感觉是有点不是很协调，或者说很突兀的这样的。本来是一个很狂风急浪，船摇的不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结果有一个人很平稳的怎么样在海面上行走。如果我们是这个门徒，我们大概也会像这个门徒一样。门徒怎么了？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第26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门徒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嘛，谁可以在海上走？船都已经摇得不行了，是不是？谁还可以在这个海面上很平稳的走呢？一定不是人，一定是个鬼怪。这个鬼怪可以翻译成幽灵哈，只有幽灵，没有重量的哈，它可以在那里飘，对不对？不受这个风浪的影响哈，不受风浪的影响哈。这是那个门徒第一眼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和他们所说的话啊，他们的反应和他们所说的话。你再看下去，这段非常精彩哈。当然你不要仅仅把这里的内容看作是这段的主要内容哈。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第27节哈， 当门徒说是个鬼怪，他们害怕，他们在那里大呼小叫的时候，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的回应，首先我们看到他有两句劝慰的话，是不是？门徒在那里突然很害怕，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三更的，白天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对不对？半夜三更又是风浪极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他们很害怕，他们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于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放心，不要怕，是不是？这是耶稣的两句劝慰的话。这两句劝慰的话中间是耶稣，你如果只是这样看，你会觉得说只是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哎，是我啊，你们不要怕，是我，不是鬼，不是幽灵，是不是？在这两句劝慰的话当中有一句话说，耶稣说的是什么？是我，是我。但是这不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你是看不出什么。你去看英文的版本，英文版本它是这样写的，It is I。 如果年轻的弟兄姐妹学过英文的知道，正常应该说 It's me， 对不对？是我， It's me， 不是 It is I。 所以这句话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是我，它其实写出来的是什么？我是。讲到我是，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约翰福音第八章的58节就有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怎么样，这些以色列人就想要把耶稣怎么样打死了。为什么呢？耶稣说了什么话呢？第八章的58节，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实际的翻译是什么？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所以这个我是什么？就是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遇到耶和华神，然后他就问耶和华神说，哎，你到底是哪一位啊？你叫我去领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是什么？出埃及记里面怎么记载的？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是我是自有拥有的，是不是？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它的原文的字就是什么？我是。所以你看到了，在这里当耶稣说你们放心，你们不要害怕的时候，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耶稣是那位能够掌控这个风浪风暴的什么神。他是那位能够掌控风浪风暴的神。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一定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如果你对圣经不太熟悉，如果你只是看到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我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就很普通的话呀。今天你在家里面突然有一个人敲门，你说谁呀？说是我。你听到他声音，哦，是我爸回来了，然后你就开了门，对不对？你觉得这是一件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对话当中的这个话。但是实际上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里面也用到了一样的词，就是什么？我是。这是一个代表，或者说只有神可以讲的话，只有神可以讲的话。所以在这里耶稣用这样的一个言语来安慰门徒们的心，让他们知道他们看到的是谁，也让他们有一个心里面的安慰是什么？他们虽然在这个风浪当中，但是这位神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怎么样害怕，不需要害怕。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我常常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马太一直在强调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位弥赛亚。那在这里我们常常讲到系统神学里面就会讲到基督论，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是神，是不是？他是神。上一次我们看到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里面可以看到，他是那位能使无变有的神，只有神能做到使无变有，是不是？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在旷野里面赐下了玛拿，神也在这个耶稣也在这个旷野里面赐下了或者说使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5000人是要翻倍来计算的。 然后呢，在接下来这一段里面是，他是什么？暴风与大海的主宰哈，这其实在我们前面讲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也有讲到哈。你会看到诗篇里面有很多地方是有关讲到耶和华是那位能够主宰风浪的那位神哈。比如说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八十九章的第六节哈。这个经文应该在后面一点啊，八十九章的第九节哈，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神就是这样的，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哈，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知道神是那位怎么样主宰风浪、风暴与大海的那位神。主宰风浪大海的那位神，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了这句话，耶稣的话语中也有他对他自己身份的一个自我宣告，就是我是好。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耶稣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哈，在这样的一段话里面哈，你要特别注意哈，当耶稣说他是弥赛亚，他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他不仅仅在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什么，不仅仅在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同样在宣告一件事，就是这个末世已经什么，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已经来到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已经来到了。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当然这个国度可能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在圆满的呈现在这个地上哈，但是今天这个国度已经怎么样？已经因着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到了这个地上，来到了这个地上哈。所以耶稣要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哈，和这段的经文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当中有两件事哈，一件事他要制服敌国哈，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因为地上还有一个属撒旦的国度，对不对？属撒旦的国度哈，这个地上的国度哈。所以当耶稣要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制服敌国哈。而在这里哈，耶稣在水面上行走，耶稣使这个风浪止住哈，和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哈。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马太继续的一个神迹哈，他要好像显明，只是显明说耶稣能够掌控这个大自然哈。我们可以看一些的经文哈，比如说在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开始哈，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对不对？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哈，第七章的第三节哈，你注意看哈。第二节说，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哈，就四个兽，对不对？你去看但以理的这个异象的描述哈，这四个兽是从哪里上来的？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对不对？那你如果再去仔细看后面他对这个异象的一些解释，这四个兽是代表什么？四个将来要来的国度，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这？为什么神要启示但以理将来有这四个国度的到来哈？这跟前面但以理前面的记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以理书前面的记叙是在讲到说，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在波斯马在这几个王的手下所发生的事，是不是？你看上去在这个国度里面最有权势的是谁？是王，比如说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对不对？是其他的一些王哈，好几个王的出场哈。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当中哈，凸显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王其实没有真正的掌权，真正的掌权的是谁？是耶和华神。因为王做了一个梦，他也不知道这个梦是啥意思，然后他找了人去解这个梦，也没有人可以解，结果最后是什么？是但以理解了这个梦，对不对？然后结局是什么？这个王也来什么？敬拜耶和华神了，敬拜耶和华神了。所以前面的故事是和后面的意象是有关系的，前面的故事不断在告诉但以理，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是什么？你们是什么？在地上你们被掳了，你们是什么？有好看上去有一个世上的王来管辖你们，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真正管辖这个以色列人，管辖这个地上的各国的是谁？是耶和华神。所以呢，当后面意象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可能要经历不同的地上的王国的统治哈。而这些地上的王国的统治，有一些甚至会来怎么样？会来迫害以色列人，会来对他们的信仰有很多的敌视等等哈。有很多的敌视啊。我们可以再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七章哈。以赛亚书的第十七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哈，这里说什么？哎，多民轰扰，好像海浪惊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分前康，山上的分前康，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什么意思？以赛亚描绘了一个场景哈，有很多的国要来攻击以色列人，攻击耶和华神，对不对？这些国来攻击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好像很多大水一样，好像这个海里面的水一样，波浪滔滔哈，波浪滔滔哈。所以在这里，马太用这样的一个神迹显明一件事哈，显明一件事哈。我相信对于以色列人，如果他熟悉旧约的圣经的话，他可能会联想到什么？但以理得到的意象是什么？这些地上的国都是从什么水里出来的，对不对？以赛亚的预言说什么？敌各样的国要来攻击以色列人，攻击耶和华，好像大水，好像波浪一样。但是今天有一位能够怎么样平静这个风浪，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好，在海面上行走代表他怎么样？他能够制服这个海面，能够制服这个海，是不是？所以耶稣他是弥赛亚，他要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他要制服敌国，他要制服敌国。所以这个也是常常我会在讲到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天有两个国度哈，一个是什么？弥赛亚的国度哈，一个是地上的国度哈。当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两个国度理解为天主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教派他们所讲到的哈，好像是圣俗二分的这个两个国度哈。这两个国度今天是什么？今天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它也同时存在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飘在天上的哈，我们不是像那些。拜信佛教的那些和尚，他们说啊，我们要怎么样？为了要六根清净，所以我们要到什么？远离世人，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什么？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你们要做盐，做光，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哈。前面上次天国的比喻里面，我们也讲到，对不对？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你都会看到这个天国对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地上的国是什么，有很强的影响力，有很强的影响力。所以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弥赛亚的国度，一个是地上的国度。而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它不是飘在这个地上的国度之上的，好像两者是分离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今天我们是住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的哈。但是耶稣要建立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是要胜过这个地上的国度的，是胜过这个地上的国度的。当然同时他也要保护神国的百姓免于风浪的危险。你去看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这样的篇章，比如说这里我写到的诗篇的107篇，诗篇的107篇，你仔细来读这些的经文。诗篇的107篇，可以从23节读起哈。这里讲到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 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这里讲到一件事哈，当然他是有比喻的意思在里面哈。他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就是这些他用这个这些在海上讨生活的这些人来比喻哈，来比喻这些人他们可以在这个海上看到耶和华所行的奇事哈。第25节说什么？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你要注意哈，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在讲说耶和华他们在海上航船，耶和华是大风大浪来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在困难当中，然后耶和华又来救他，好像耶和华在自编自导自演一出戏一样，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前面是在讲到说，这个水中的风也好，浪也好，其实怎么样，都在耶和华的手中，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哈。当这些人在这个海上，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当他们求告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是什么？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了。你再读第31、32节，当这些事发生以后，这些人怎么样？都称赞他，都尊崇他，是不是？这和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很像啊。当他们在这个船上看到耶稣，然后耶稣上了船，然后风浪就止住了，他们都怎么样？都来拜他，都来拜他，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特别又讲到耶稣是谁和耶稣要做什么哈？这是整个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哈。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讲到神的国哈，而神的国是由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哈。那马太借着这里的这个神迹，想要向我们显明的就是什么？这地上的国今天因着耶稣基督这位神的来到，地上的国也要被耶稣所什么制服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跟随耶稣的门徒，神的百姓可能会遇到风浪吗？可能会遇到可能危险的处境吗？会的。但是耶稣会拉住彼得的手，让他不要沉下去，是不是？耶稣会止息这些风浪，是不是？他会一方面他会制服这个敌国，另外一方面他也会保护神国的百姓啊，保护神国的百姓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当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跳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就是彼得哈。彼得很有趣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彼得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在我是说在福音书里面哈，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降临以后，门徒都开始有很大的转变哈。但是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发觉，门徒很多时候给我们看到的对耶稣基督，对神耶稣基督的事工，对所经历的事，常常是什么？一知半解，一知半解。但是常常是什么？彼得会跳出来哈。在马太福音，彼得跳出来几回都是在这个段落里面，14章到17章里面。在这里彼得就跳出来了哈，其他的门徒好像没有回应哈。彼得出来说什么？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彼得的信心和软弱哈。彼得有信心吗？当他走上这个水面的时候，他是有信心的，对不对？彼得信心的对象是谁？是主耶稣基督哈。因为彼得在这里说什么？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对不对？啊，如果既然是，或者这里翻译的可以翻译成既然是你，就是我跟随的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你就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是不是？所以彼得在这里，当他走到水面上没有沉下去的这段期间哈，他信心是很强的。而他的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谁？是耶稣，以及是什么？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第29节哈，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来吧。彼得说：如果既然是你，就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也可以说：你不要来，对不对？好，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来吧。所以彼得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以及耶稣对他的吩咐，是不是？哦，耶稣和耶稣对他的，或者说对他的命令。好，今天我们信心的对象也是这样，你就会看到等一会儿彼得为什么会软弱。好，彼得为什么会软弱了？ 只见然后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是不是彼得的软弱是因为什么？因为看见风很大。前面他看见的是谁？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哇，这个他可能看不太清哈，所以他要问一句哈，你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我们跟随的那位夫子？耶稣说是，因为前面已经耶稣已经答应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既然是你，那你就让我走过去。他一直关注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和他说的话，对不对？但是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看的是什么？看周围的什么风浪了，对不对？当他看周围的风浪的时候，他对耶稣就开始失去信心了。所以彼得是很有趣的哈，你会看到好几处的经文里面，彼得是很有趣的。一方面彼得好像很有信心，彼得的认知是好像高过其他门徒一样哈。另外一方面，彼得很快就怎么样，跌倒了。比如说后面十六章，等会我们之后会讲到，彼得在那里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是彼得，也是彼得跳出来，对不对？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还说了很多的话，好像是祝福彼得的。结果一转眼到后面哈，十六章的二十多节的时候，当耶稣说我要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彼得马上说什么？主啊，万不可如此。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了。所以彼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哈，在这里也是这样。一开始彼得显出了他的信心，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耶稣，是耶稣所吩咐的，你来吧。当耶稣说你来吧，他就义无反顾地走到这个水面上了。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彼得是什么？原来是干啥的？是渔夫，对不对？他不是不了解海这个湖的状况的人哈。假设今天我是从来没有到海里面去过，也没有见过这个湖，也不知道风浪是怎么样的话，可能你有的时候人就更容易去相信一些事哈。但是当他经历过的时候哈，他知道这个风浪很厉害的，他一直在这里打鱼的，他有他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和体验在这里的。这个时候当他要去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可能比一个没有这些经验和体验的人是更难的。但是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当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他真的就在水面上走了，是不是？但是当他不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发生了后，我们就去向神祷告，对不对？就像耶稣这里祷告，然后好像就很有信心，然后就仰望耶稣基督哈。但是呢，当我们越来越深的陷到这个事件里面，当我们不去看耶稣基督，我们去看这个事件发生的事，你就会发觉哈，就像彼得在这里一样，开始因为这个风浪很大，就对耶稣失去了信心，就对耶稣失去了信心。所以当你仰望神，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因着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命令就信心满满。但是你当你一旦不仰望主耶稣基督，一旦只是看周围环境的时候，就会失去那个信心。于是彼得就怎么样，就将要沉下去。但是彼得还有一个优点，当他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便喊着说什么？主啊，救我。彼得就开始向主耶稣求救，是不是？耶稣也伸手拉住了他。虽然在这里彼得一开始蛮有信心，后来因着看见处境的艰难，他失去了这个信心，他软弱了。但是当他在急难中求救的时候，向主呼求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仍然救拔了他。耶稣没有因为他信心软弱就不救他，你信心这么差淹死算了，没有这样，对不对？没有这样，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仍然救拔了他。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很多时候主耶稣做事，他不是仅仅因为人有没有信心才去做的。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没有信心哈，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有信心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对不对？对我们是有很有益处的哈。但是耶稣基督他行事是超过这一切的。超过这一切的。所以当彼得在这里呼求的时候，正应验了这个好像诗篇的第六十九篇里面的记载哈。诗篇第六十九篇里面怎么说的？这是大卫的诗哈。 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关，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彼得就好像那个大卫被人追杀的时候，他看不到前面的路，他感觉四围都是什么被围困的，是不是？你去读撒母耳记里面大卫的生平，你就会发觉，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这个阶段里面，他遇到了很多的艰难，但是也写下了很多的什么赞美祷告的诗篇，赞美祷告的诗篇。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这里哈，彼得这里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要跌倒要掉到这个海里面去的时候，他呼求神，呼求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右手拉了他。但是主耶稣基督拉了他的时候还说了两句话，对不对？说了两句话哈，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这小信的人呐、啊！耶稣斥责他是什么？小信的人，这信心没有专注于主耶稣基督。当你的眼目看到这个周围的风浪的时候，风浪是很可怕的，没有错，对不对？哦，这个艰难的处境它是真实的存在的，没有错。但是当你不是仰望主耶稣基督，只是看着这些处境的时候，人一定是软弱，一定是跌倒，对不对？人一定是软弱，一定是跌倒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斥责那个教训彼得说什么？你这小信的人呢？第二件事说什么？为什么疑惑呢？这里为什么疑惑是在讲到什么？彼得，你已经走了一半了，你不是在船上，当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开始疑惑，到底我要不要去，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处境的话，就表明彼得一开始就对耶稣没有信心，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耶稣所斥责他的，所指责他的是什么？你不是一开始是有信心的吗？你不是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吗？这一半的路就显明怎么样，耶稣是与你同在的，是不是？神是与你同在的，神是可以让你在这个水面上行走，不是吗？为什么你要疑惑呢？所以当我们经历很多事的时候，你会发觉，当我们一开始有信心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就能真实的按照这个信心走下去，对不对？我相信我们人生，不管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弟兄姐妹，都会或多或少经历各样的事。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那个工作，是不是？年长的这个小孩子的管教啊。现在可能有很多的经济上的压力等等哈，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其实神是带领我们的，或者说神就是带领我们的，我们也知道神是带领我们的，但是当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怎么样，看见处境我们就疑惑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为什么要疑惑呢？这是在提醒彼得一件事，当你疑惑的时候，你要回头看一眼你是怎么走上这个水面的，你回头想一想你走上水面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是谁的命令，你所认识的这位救主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所以耶稣的这个斥责与其说是斥责，不如说是对彼得的一个提醒，你为什么疑惑呢？你好好想一想，当你再去仔细想一想的时候，当你再去回到这个仰望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疑惑就怎么样，没有了，是不是？前面不是这样的吗？你想想以色列人就知道，以色列人如果去多去想一想，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的，他们就不会去害怕迦南地那些好像巨人一样的他们的敌人，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说，你要专注于主耶稣基督，专注于我，同时你要仔细去思想这一路的带领，神是怎么样带领你，神是怎么样带领你。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耶稣他们就32节哈，他们就上了船，风就住了哈。当他们上了船以后，耶稣上船以后，这个暴风就止住了，对不对？然后第33节哈，是整个这段的一个最高潮的地方哈，或者说是马太想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哈。第33节说什么？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哈。” 这些人都开始什么来敬拜他哈，啊，来敬拜他哈，这个不是一般的这种哦，好像崇拜一个人的这种拜哈。我相信这里是一个像敬拜神一样的来敬拜主耶稣基督哈，而且他们一边敬拜一边宣告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信仰的告白哈。这宣告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承认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哈。其实马太在马太福音里面已经有多处的伏笔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的十七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不是？当魔鬼受试探的时候，两次魔鬼试探耶稣的话都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三节，对不对？第六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所以不管是这个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来的声音也好，哦，还是之后魔鬼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也好，马太都已经埋下了伏笔，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门徒从来没有这样的用这样的话的方式来宣告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只有在这里，当他们经历了这个风浪以后，甚至当彼得不仅仅经历这个风浪，彼得自己也站在水面上之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更加的加深了，更加的加深了。所以门徒第一次这样称呼耶稣基督，也可以看到门徒对耶稣是谁的理解逐渐加深，门徒对耶稣是谁的理解逐渐加深。我们可以来看两次平静风浪的这个对比，都是在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的八章的23节到27节，以及这里的14章的24到33节啊。你看两个场景的处境很类似，对不对？都是什么？他们在船上，然后起了风暴，这个船很危险，在这个风暴当中哈。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第一次耶稣是在什么船上哈？第二次耶稣没有在船上，对不对？但是呢，第一次耶稣虽然在船上，结果耶稣怎么样？睡着了哈。啊，门徒可能看到这个风浪，他们睡不着哈，耶稣却睡着了哈。第二次耶稣不在这个船上，耶稣是在船上水面上行走。你看一下门徒的反应哈。第一次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看到这个很大的风浪，他们就害怕，于是他们就呼叫主耶稣，把他叫醒，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哈。”前一段的描述很短哈，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哈。然后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里面哈，门徒一开始看到主耶稣基督，以为他是什么一个鬼怪，他们也害怕哈，他们不是害怕这个风浪，他们是害怕这个风浪里面有一个能够制服这个风浪的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哈。然后门徒当中的这个代表彼得，就靠着主耶稣的命令，也将信心交托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啊，你会发觉这里和八章的23节到27节有门徒有了一些的变化哈。前面只是什么呼救哈，只是呼救，但是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呼救，当他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开始生命和信心有改变啊。生命和信心又改变，当然这两处都斥责了门徒哈，耶稣都斥责门徒小信哈，在这里耶稣是斥责彼得小信哈，然后耶稣就平静了风浪。至于最后的结局哈，第八章的时候，当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这些人众人稀奇说什么？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呢？你要知道这个。耶稣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是2000年前，对不对？差不多2000年前啊，那个时候和今天这个时代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相信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的文化背景里面的一些什么神话故事或者是怎么样哈。所以当他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可以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说这是神的儿子，他们首先想到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但是在14章就不太一样了哈， 当他们看到这个耶稣能在水面上行走，当他们看到耶稣能上了船，这个风浪就止住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意识到一件事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像神一样的存在，是不是？所以他们才会去拜他，对不对？而且宣告说什么？这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你一定可以从这两句话，这两个结局当中看到不一样的，看到的是什么？就是门徒他们的转变，他们在经历了更多的和耶稣基督的相处，跟随耶稣基督，被耶稣基督所差遣以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发生了渐渐发生了更大的转变，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逐渐的开始加深，逐渐的开始加深。这也是整个这一大段里面彼得想要来不是彼得，是马太想要来给我们看到的。他不仅仅是好像在重复一个耶稣平静风浪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他其实是在渐渐的给我们看到耶稣的事工当中，门徒或者说对我们来说就是教会，今天怎么样因着耶稣的权柄已经赐给教会，赐给他的门徒。你去看前面我们讲到第十章的一开始是什么，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病，医治各样的病症，是不是？耶稣把权柄给了这些门徒以后，这些门徒也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代表什么？耶稣能够制服这个地上的国，是不是？耶稣能制服这个地上的国。所以今天带着主耶稣权柄的神的儿女，这些门徒，他们也能够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靠依靠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制服这地上的国，能够制服这个地上的国。而当他们制服这地上国的时候，当他们的这个生命转变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敬拜主耶稣基督，并宣告他是那位神的儿子，他是那位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讲到这个内容。这里讲到是什么？虽然通篇没有特别强调，但是马太借着这样的一些神迹当中的隐喻暗示来给我们看到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权柄，他能够平静风浪，他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借着这个平静风浪在水面上行走这样的一个神迹，显明他能够什么？制服这个地上的国，同时在风浪中能够保护和拯救神的国民，保护和拯救神的国民。那对于门徒，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会发觉当耶稣上了船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这些人就开始什么？敬拜他，并承认他神儿子的身份。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主，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却不敬拜他，我们不承认他儿子的身份，我们这个信心一定是虚假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什么？他是神，他是神所差遣来，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应该去敬拜的那一位，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回应第一个一定是什么？我们愿意来敬拜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承认他是神，而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承认他是神。然后呢，用信心来仰望依靠他，就像彼得这里，彼得一开始不是没有信心的，彼得是蛮有信心的，从船上走到了水里面，而且往前走了，没有继续走了多少，但肯定走了一段的路程，对不对？好，一段的路程。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敌国，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用信心来仰望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如果今天不是用信心仰望依靠主耶稣基督，一定就会像彼得在后面半程的路途一样，怎么样？要掉到这个水里面去了，要被淹死了。第三个就是什么？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信心一定一直是刚强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这个信心是什么？软弱的。 但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不代表神就放弃我们了，不代表神就不爱我们了，不救我们了。当我们在危难中我们呼求神的时候，他一定什么来拯救我们，是不是？就像这里彼得在危难的时候呼求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救了他。当然你一定不要想象成我们，一定不是想象当中耶稣怎么样来救我，不要想象当中我认为耶稣是神是这样来救我，神很多时候形式是很奇妙的。所以我常常读旧约经文的时候就会这个觉得很有趣哈。旧约有以色列人有南国北国，对不对？北国的这个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对不对？耶罗波安的一个儿子这个生病快要死了哈，于是他们就去求问，对不对？求问说，哎呀，能不能让这个病治好？结果神给他们的回复是什么？耶罗波安啊，你们家犯罪太厉害了，只有这个儿子怎么样是敬畏神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儿子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群人都什么不得好死，所以只有这一个儿子是什么，你仔细去看那个列王记，只有这个儿子是什么，是能够寿终正寝，能够安安稳稳的到坟墓里去，其他人都要什么圣经里面常常说的这个在什么野地里要被狗吃什么的，就是那些话，就是你死得很凄惨，要死在你的罪中。你仔细去看这些经文很有趣，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死了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吗？但是神说不是的，那些没死的人他们的结局才是最真正糟糕的，他们的结局才是真正糟糕的。所以当我们在危难，我这里的意思是说，可能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可能他呼求神说，神啊求你医治我，神可能医治这个人，对不对？神也可能不医治这个人，这都是什么神的主权，都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可以向神呼求吗？可以。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吗？可以，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个最终的主权和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危难中我们呼求神，他会拯救我们，但是他怎么样拯救我们，这个拯救的方式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能强加说一定是按照 ABC 三个方式来救我们，神是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整个生命和敬拜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今天我们的信心所仰望的，我们的救恩的来源都是在这位主耶稣基督身上，都是在这位主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当我们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你没有丢下我们，你没有撇弃我们，你没有掩面不顾我们，你却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制服了仇敌，胜过了罪恶，打败了魔鬼撒旦。所以今天当我们虽然仍然生活在这地上的国度里面，我们却知道我们是不属乎这地上的国度。当我们生活在这地上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各样的患难，我们可能会遇到各样的试炼，我们也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神啊，在这一切的处境当中，求你真实的带领我们，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不要离开我们，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当他的生命当中三次向神呼求要拿去他这个身体当中这根刺的时候，神却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所以神啊，真实的今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是超乎这地上一切万有的神。当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指望，这指望就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看见你的权柄和权势是超过这地上的国，超过魔鬼属灵的权势的。让我们也借着我们与你的相通相交，住在你里面，我们也得着这权柄，能够制服敌国。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